我最喜欢问的一个问题，那我觉得不管你是还在找工作或是已经在工作，都可以试着问问看自己。我的问题是这样，就说请你诚心的面对你自己，然后告诉我你喜欢你的工作吗？你喜欢你工作上的你自己吗？那我觉得这个问题的反应都非常有趣。
嗨，大家，我是彩桑，现在在我对面是我老板刘安婷。
嗨，
欢迎来到我们的桑婷的明星咖啡馆时间。因为现在这是毕业季嘛，所以我们的转股汤呢就竟然来到了最后一集，所以我们今天要聊什么呢？
今天要聊一个我们两个也都觉得很有感，但是有别人更觉得比我们有感，所以我们今天有个特别来宾的题目叫做毕业及失业，就是各种就业相关的痛苦跟迷惘。
没错没错，就是相信大家或多或少都有一种啊找不到 好工作的焦虑之类的。然后今天我们邀请对这个话题呢想必会非常有感觉的伙伴来，那其实他之前有就是透过我们的故事有出场过，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叫他诚实豆沙包，对吗？
对，豆沙包。
那我觉得在这豆沙包正式出场之前，我觉得要不要安婷来分享一下你对豆沙包的一个描述，就你心中的豆沙包是个怎样的人？
我觉得我刚刚一边录才想发想出这个沙包的绰号，我非常喜欢，我接下来叫他沙包。就是
好，
我跟沙包第一次认识是他二三岁吗？等一下跟他核对一下，反正就是他在读研究所的时候，那时候刚好有个专案跟他当助教的一门课合作，就是非常欣赏这个人才啊，然后就觉得诶他刚好研究所毕业了，那不如就正式邀请他来加入那时候还很草创的 TFT 团队这样。
对，
但没想到我们就是狠狠的被拒绝了。然后
我记得而且我甚至好像还记得他拒绝我们的理由，你知道吗？你知道理由什么吗？
那理由没有啊。先说我那时候真的很难过，因为那是我们第一个正式被拒绝。你知道那时候我们就是团队很小的时候，我们甚至没有想到别人会拒绝我们的 offer。 因为例如彩桑本人 on board 的时候，就是他面试完然后离开了以后，我们就决定说那就录取了吧，然后我们内部就自己说录取了录取了，然后我们就自以为他已经加入，我们也没有跟人家公告这个消息，也没有预设说其实他可能不来耶，就是完全没有这样的想法。所以我们就直接邀他晚上去吃麻辣锅，然后彩桑因为完全不知道他被录取了，然后而且就是也没有预设说被录取直接等于加入团队。
对，
所以就是彩桑一直觉得那个麻辣锅整个晚上他以为是一个面试，可是我们其实只是觉得既然都加入了就一起来吃饭嘛这样。所以反正事情来到豆沙包沙包加入的时候，我们就是仍然在基本预设里面很少有就是说把 offer 给人家人家还会拒绝这样预设。所以当他正式的第一次拒绝我的时候，我真的是有够难过，
得了晴天霹雳，怎么会有人敢拒绝我，是这样吗？
也不是怎么敢，就觉得好像第一次被分手，没有开玩笑随便说。所以反正那个他拒绝我们的理由我记得啊，就是因为他不想要成为 TFT 第一个男性员工。
对，我们那时候是全女性团队，很像一个女生班，然后她觉得非常的不 OK 这样。
对对对，所以那没关系，就是反正时光快转多年后她还是因缘机会加入了，大家说不定可以聊到。但是总而言之，我就是记得她正式加入了之后没多久，就是 TFT 办了一个对外的活动。然后通常就是 TFT， 因为之前我们也聊过怎么办活动嘛，就我们办活动通常是蛮上心的，然后我们每次收回馈几乎也都是一片正评，最低分可能是五分里面拿个三分之类的。那可能是因为冷气，没有随便说，反正就是还归因的冷气。总之就是我们以前就是没有拿过一颗星的评价，但是我们史上第一次在办活动的回馈表单里面得到一颗星的评价，就是杜莹负责的那个活动。而且这个评一颗星的人还非常明确的说，就是
因为他。
对，我给一颗星是因为门口有一位穿着蓝色长西装及膝外套的男子，脸很臭。
而且我记得他就是我们后来想说，哎，一颗星，而且还指名道姓，我们赶快去跟杜莹啊，对，杜莹就是豆沙包，然后跟他合作说发生什么事，他说什么怎么会，我那天还跪下来帮他什么清理一个空间，让他可以坐下来，然后他就是晴天霹雳，觉得这怎么可能这样？
对，所以我们就得到他是一个豆沙包的结论，因为他就是不管说他行动上面看起来就是多么的友善，但是如果他心里面有一点点不开心，然后不小心就会完全不用猜展现在脸上的话，就他就是一个史上最诚实的豆沙包。
没错没错，你是不是很满意这个绰号，非常的具象？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因为我在 TFT 就是很得益于我取得各种留下来的绰号。
好，那刚刚那个我们其实也透露了，就是这一期的伙伴就是他本名叫杜莹，然后我就觉得哎，既然聊到他的名字，我就可以就顺便分享一下我对杜莹的第一印象这样。那因为杜莹他的英文名字叫 Doing D-O-I-N-G， 然后应该是个大家就是蛮熟悉的这个英文这样。那但我要说的是，我觉得杜莹对我来讲就是一个非常 Doing 的人。你是不是听不懂我在讲什么？
你说就是人如其名这样。
对，人如其名，就是在我心中杜莹就是个超级行动派的人。然后行动派到就是我记得因为安婷是在很早期的时候跟杜莹有接触过，但我那时候跟杜莹的接触没有这么深刻。然后直到有一天呢，因为那时候我记得 TFT 要导入一个什么什么系统之类，自动化的系统。那就因为我个人没什么导入系统的经验，所以我就上脸书，就是跪求脸书大神来询问大家说，哎，有没有这系统的推荐？然后我本来以为只会得到一个，就是哦，你可能去用哪个 A、B、C 系统，然后他们可能比较好之类的。没想到我一发文三秒内，真的是三秒，我的电话立刻响起来，然后是杜莹。那其实我们其实到那之前没有到很熟，我说哎，杜莹打给我是有什么事吗？然后接下来就是说他在三秒前看到我的脸书的讯息，然后他跟我保证就是他一定可以给我一个他觉得最好的自动化系统，他已经决定他要做这件事情了，他决定我们会合作。我说 OK。 你为什么笑得不开心？
不是，我觉得有画面感很好笑。没有，因为真的就是杜莹刚加入的时候，我第一个就是觉得很奇特的合作方式，就是因为我们就是会用一些什么脸书或 Slack 之类的软体，就是传工作讯息啊，然后就是只要我传一个 Slack 讯息给杜莹，然后就是也是一分钟内一定我的电话会响起来这样。我是曾经也就觉得天啊，怎么会有如此就是这般行动力，而且通常开会就是都要特别提醒他说，哎，我们还没开完哦，因为常常就是会议还没开完，他就已经把各种讯息把行动已经都开始展开了，就是然后我们当时说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就是开完会再去做。对，这就是杜莹，就讲了这么多，就大家觉得就其实杜莹是个虚构人物，就他觉得
他其实今天没有出现的意思。
今天没有出现的意思。有吗？真的有杜莹，而且他现在就是默默在线上，而且还不能发出，目前为止不能发出声音，应该是蛮厉害的。
因为主持人聊太开心。好啦，没有啦，我们现在要正式的欢迎那个杜莹来到我们的这个咖啡馆的现场好吗？我们
掌声欢迎沙包。耶，
嗨大家好，我是杜莹，大家可以叫我杜莹。那我也觉得他们刚刚讲的蛮是一个虚构人物的，因为实在是有太多的错误，我已经不知道该从哪一个点开始纠正开始了。但也蛮有趣的，可以从不同人的观点看自己行动所带来的他人的解读这样。那
哪里有错误啊？
我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只是修课的学生，不是那堂课的助教。
我一直以为你是助教。
对，我就只是其中一组的组员，然后是 TFT。
我觉得因为你长得很像助教
，maybe、哦、是第一个。
我认识你这么多年，我第一次知道你不是助教。
对，我不是，我远 far more 不是。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我怎么可能只是因为就是成为第一个男性员工所以拒绝呢？这样讲大家会是个什么心态？那我写过一个，就是我自己到现在都很容易自嘲啊，然后出去跟人家分享的时候都说就两句话嘛。我还记得写给安婷的信，我就说没能义无反顾的加入，就不希望自己成为艰辛旅途上的负担。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自欺欺人的说法，就是你明明没有办法去做一件你想做的事，但你还想要呈现的你好像很善良之类的。
你干嘛这样？我觉得写的蛮好
吧。对，那这是第二个。然后第三个是， 我绝对没有在打给何台商的那通电话里面就保证跟自己就决定我们一定会合作。所以其实对，从这个不同人的观点总是会得到很多的扭曲，但唯一这里面最真实的事情就是我的确、哦、我也不是负责那一场活动，我就是门口的一个接待，而且那时候我也还没正式的加入 TFT， 那就是可能那天我真的表情控制的不是很好，的确是有一个人回馈说门口的那个人就是脸很臭，这是我的确深次发现说我到底是不是适合加入 TFT 的某一个纠结点啊。
好，所以如果以上你都忘记，你就是唯一可以记得就是杜莹就是一个会穿着大西就是那种长西装蓝色的，然后站在门口然后脸很臭，这是你唯一想
的。人家现在已经从来没有在被客诉过了，所以就是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就是固着固定形象。现在杜莹是非常笑容可掬，温暖如徐徐暖风。
这就有点太多了。
这个我讲不出口啊，但没关系。既然刚刚我们这么的，你知道，造谣般的在介绍你登场，不然给你个机会，让你来分享一下，你看你要不要分享，就是你眼中的安婷或采桑这样子。
好，谢谢给我这个机会。我想要给大家一点画面感，就是安婷对我来说就像是宇宙一样，就是如果大家好像没有去过宇宙，
在口白吗？
没有啊，宇宙就是一个无垠，就是好像没有终点，然后什么事情都是可能，可有时候可能又会飞来一些陨石啊，一些很危险的事情。那对我来说，刘安婷就是一个宇宙，你永远不知道跟他相处的下一秒你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或者下一秒这个世界会不会有什么天翻地覆的改变。可对他来说，这一切又都是如此的正常，因为他就是这个宇宙里面的那个唯一的造物主之类的，所以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我想表达就不想把它放在地球上面，这是我心目中的刘安婷。
嗯，
那采桑当然就比较是个地球人啊，就相较于安婷来说，就如同他采桑嘛，就那个桑，其实采桑就像他比较真的像是那个温暖的徐徐阳光这样，其实所有跟他相处的人真的都会感觉到他对人的温暖啊，诚心对他人的好奇。那只是说这个太阳有时候会有点不稳定，就一下子会就可能会出一点包之类的，这是他在这一个点上比较适合叫沙包了，就是他可能容易
他会过热宕机，是不是？
对，或是说被安婷拿来当出气的沙包，这样比较辛苦一点。
For the record， 我也会成为他的沙包，好不好？
好的，
所以我相信听众应该都蛮有感觉的，所以大家会知道谁才是谁的沙包。
嗯，哇，然后这一段我看一下，第二会不会爆料？
好，我们这段聊得太开心了，但是回到一个正题呢，就是不得不说，因为如果真的是你上网搜寻杜莹然后 TFT， 就今天有很多关于这个我们在非常有感觉就职涯这件事情的一些文章，但我们希望说今天这个聊的方式特别邀请杜莹来，就是希望有些内容是我们在网上可能不一定找得到的。
对，因为我觉得我们之前其实各自在不同的集数也都或多或少聊过一些我跟采桑的求职历程啊、实习历程啊什么的，所以聊到这个主题，我们觉得或许可以有一些新的元素。然后杜莹刚刚好也是不管是之前有写文章还是被访问，就是这个主题刚好也是他很有感的主题，所以我们稍微转换一下刚那个就是欢乐气氛，稍微就是认真一点的话，今天中间应该就是会把麦克风主要交给杜莹，让他来分享一些我们觉得综合采桑跟安婷的视角也会很有帮助的吗的一些转骨汤的原料这样子。
不过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年届可能偏奔三的一个状态，那或许我们今天的做法是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坐着时光机，然后回到我们都还22岁的时候，不论是杜莹22岁的时候，或是采桑安婷22岁的时候，然后来聊一下，就是透过杜莹的故事来聊一下22岁的我们谈到毕业或谈到工作我们在想什么。
哦，好啊，那你先吗？还是就是行动派的杜莹先？
当然是让行动派的杜莹先啊，就是
好。那会不会毕业及失业，其实不是只是22岁，我大概从18岁开始就常常被大家问这个问题或是有这个烦恼，因为我念了一个其实很多人会想不到他职业对应的社会系，那所以其实这个问题我也发现不只是我，然后不管是什么科系的人，其实从大一到大四的期间多多少少都会烦恼。那当然如果你的科系跟任何职业没有强对应关系的话，你特别会烦恼这件事。 那我印象很深刻的第一个故事想跟大家分享，就是也是发生在我22岁那一年。
嗯，
台大每年都会找很多的企业，大概就是全台湾最大的所谓的职涯博览会。那我记得它总是发生在一个艳阳高照的午后，然后挤满了人，然后每个摊位都有很多人在外面热情的招呼着大家。那22岁的我也带着一份履历，然后希望从里面找到一个自己可能的发展。那印象很深刻，就我找来找去，看着他们外面的说明，好像有点找不到自己科系的名字，或是好像不知道哪一个地方哪一个企业是适合我的。那在这个迷茫的过程中找啊找啊，终于找到一个摊位，想说我想鼓起勇气至少跟一个人资聊聊吧，看他看起来对前面的人都蛮友善的。然后印象很深刻，我就抱持着有点紧张的心情，然后过去，然后把履历表递给对方，然后跟大家对方自我介绍啊，然后想多了解一下。那我就看着他的表情，他的眼睛就像看着我，然后看着履历，他的目光大概就只停在履历非常上半部了，我的科系的时候，他可能就看到一个、哦、台大社会系的学生，他就非常有礼貌的把履历还给了我，他就告诉我说、可能你的科系不大适合我们，你可能可以去找一下其他的地方。对，那所以 这个故事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缩影，就可能有时候你很担心自己寄出履历会不会没人理啊，或是任何时候，其实找工作有时候就是这样，不是只是我们在选择我们想去哪一个工作，其实更重要的常常是人家在选择你，在评价你。那当我们对这些选择跟评价有一些刻板印象，或是对方有一些刻板印象的时候，其实就容易出现这种很受伤的时刻。那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最深深的自我怀疑的瞬间，说哦，原来在这么多人几千人的场合里面，我好像找不到自己。
嗯，那个自我怀疑的那个心情，就是那个小沙包的这个难过，就是我小安婷好像也经历过。哎，就顺势就来分析，换我做时光机的话，就是我22岁的时候，那一年在那个真的要求职之前，我在学校也就觉得还算蛮有自信的嘛，就说哎，我也不是一个太差的学生，然后有一些挑战性的机会目标，好像我努力一点好像也都很多可以争取到这样子。可是就真的到要求职的时候，我真的是寄出我不知道几份上百份的履历，然后多数都是石沉大海，然后有回的有一半都是直接连进到面试都就是直接婉拒，书面就被婉拒了，然后真的剩下一点点愿意面试我的，很多就是可能他们会先电话快速面试什么的，就是又有另外一半直接光是 电话就被拒绝了。就是我那时候有点万箭齐发，反正到处都投履历，所以我接受拒绝超多的。然后那时候大概是我这辈子觉得收过最多拒绝，密集收到每一天都一直被拒绝拒绝拒绝的一个时候，然后心情真的不太好，就那个自我怀疑的心情跟小沙包有点像。
哦，哎，那我好奇哦，就是因为我觉得当然啦，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个拒绝一直来的这个过程，只是你们在那个时候，你们记得你们是怎么面对那个拒绝吗？还是说其实到后面你已经没有感觉了？
嗯，我觉得到后面就是我为了要不要心碎而死之类的，我的保护机制就是不要有感什么的，但不代表说他对我来说是不难过，只是说反正我进入了一种生存模式。然后 我就是记得有时候真的有点像谈恋爱吗？承接上一集，不是，我就说，就那个，我觉得投履历很像是单恋啊，就是你好像寄出履历表什么，就好像在告白，然后别人就是可能会拒绝你，会完全不理你，或过十个月才回你什么的。就是我记得有其中有一份工作真的是我好喜欢好喜欢的，然后我超级用心写了那个履历表，还有各种就是反正他需要的内容，然后超用心准备，然后甚至为了那个面试特别还就是花了一些钱去制装什么的，结果就是我觉得我那天表现也不错，然后那天面试官也很温暖，然后给我很正向回馈什么的，然后就一直等一直等，等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礼拜，然后就是都没有回复，然后等到我还记得我是在我们学校的类似总图书馆，就是总图在读书的时候，然后忽然就是那个回复信就进来，然后我就看到是一个拒绝，然后我就是很难过，然后我就跑到就是禁书区，就没有人去的地方偷偷哭。我觉得就是要花一些时间才可以从只是生存模式，就是好，我就不要对他有感觉，就这样，这就正常。我觉得那是第一阶段的应变，我就花了一些时间，可能真的如果现在我可以坐时光机回去跟那个在禁书区偷哭的我，我会想要跟他说，就是真的时间一拉长之后，这些拒绝真的其实没有 不应该有权力或者是力道去定义你的价值，就它真的就是一个细细可以品尝的过程吗？因为我觉得回过头来看，就是如果不是收到那么多拒绝，我好像其实当学生是一个蛮自我中心的职业嘛，角色，就是反正我就顾好自己的学业嘛。但是就是我觉得那一系列疯狂的被拒绝是真的逼我去到最后需要换位思考，说好像不是只有我觉得我好就好了耶，就是到底别人需要什么，到底我在他们眼中我的故事怎么样说他们才可以听得懂，才可以会有感觉什么的。所以对啊，我觉得如果不是这一系列的话，我好像视角是没有办法学会去转换的。
嗯嗯，
但豆沙包你呢，今天的就是主角是你，就是你听了你的故事跟我们的回应之后，
二十二岁的我当下的反应就是很生气啊。那我觉得从小到大，包含任何可能报名活动啊、社团啊，没有录取的时候，我的反应，二十二岁或者年轻时候一贯的反应都是很生气。然后那个生气就会产生一个情绪，是我其实也蛮感谢自己可以产生这样的情绪，就是我想要证明你是错的，这样。那这给了我一点努力的动力，但它并不是这么正向的情绪，它其实算是一种负向。但是我觉得就是看每个人的特质，有些人可以从伤心难过中重新接纳自己，有些人可以从被低估的角色里面然后能够找到前进的动能，这样。那我自己很喜欢的球星，就篮球球星，就 Stephen Curry。 那 Stephen Curry 其实也是当年选秀会的时候是很后面才被选到的，甚至球探报告里面永远说他是一个矮子啊，然后速度也没这么快，运动能力也没这么好啊，大家可能看不见他的优点，可是他也都分享就 stay underrated， 就是保持被低估的状态，那其实也可以是一种你努力的动能。那我自己回头看，我觉得当年的自己都比较是被这样的概念所激励着。
哦，哎，那刚刚听到就是杜莹在讲的是说你用什么样的东西去动你，那我就有个好奇耶，因为我知道你后来从社会系毕业之后又有去念研究所，所以这个抉择过程也是一种驱动的过程吗？还是它其实有其他的考量？
哦，这个考量其实我觉得这就比较私人一点，其实有一些家庭期待在里面。那我觉得作为一个从小这样一路受教育帮助很大，然后一直来台北念书，那家里其实一直对在网上念书有一个期待，也就是说他们很幸运可以滋养我到大学，那硕士学历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一个没有想象过，或是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那在这一段的家庭沟通的过程中，作为一个独子，其实我也觉得很幸运可以受到爸妈的滋养，然后让我长大，所以我其实最后的妥协是我希望可以满足他们这个期待，但我同时也讲得很清楚说，如果我能够做到这个期待，我希望人生后续的选择我可以自己有更多的空间，但还是可以讨论。那不过这其实是一件非常挫折的事情，因为我其实是在非常晚的时候才做了这个妥协，然后要选择去研究所。印象很深刻的故事是大概在那一年的暑假的时候吧，然后就开始去跟人家做补习，那补习因为已经太晚了，就开始听那些补课的带子，然后就怎么听都听不会。然后印象最深刻就是在某一个可能下大雨的日子吧，就午后雷阵雨，然后在南洋街那边，然后就打给我妈，然后搞不清楚脸上到底是雨水还是是我的泪水，就跟我妈说我觉得我真的没办法，可是我已经跟你说好了，所以我就不会再来这边补习了，可是我会自己想一个办法去做到这件事情。那后来我就是考试不行嘛，那就想办法用推甄的方式。印象很深刻那段日子大概就比现在被隔离还要惨，就是说我大概就每天离开最远的距离就是从宿舍的房间到宿舍的餐厅，那就是最远的距离，然后每天跟我讲话的人可能就是宿舍的阿姨跟她结账的时候，然后就自己用 Google 搜寻所有推甄的档案啊，然后找遍每一个资料都点开看，穷尽的所有知识，然后试图可以申请上研究所。那我觉得在这里面你其实发现就是很不一样，就是说你虽然觉得很不服气，自己一定有很多其他选择，那时候其实我本来也有另外一个实习的机会，是一个也算是一个外商公司，然后那个美国老板其实就很难理解，他就跟我说用中文翻译，他就想说为什么你一定要满足家人的期待，你也可以来我这里上班啊什么的。可是我觉得那就是一个纠结的过程，你也可以看到不同文化下大家对于你什么时候真的可以独立做自己选择不一样的时间点。
那对我来说其实没有比较的好坏，因为也是当年的选择之后造就了今天的我。所以我想说，常常大家就说毕业之后我到底应该去上班，去研究所，国内国外，还是应该去大公司去小公司，其实这都是你是拥有无限选择的，在你还这么年轻的时候。那有时候如果我就最后我就只怪罪于啊，反正都是我爸妈叫我做的，那其实会蛮不能够协助后面自己再去进步跟成长。那对我来说，我应该会说毕业及失业，或者说任何毕业的焦虑，它都一定跟你身边的重要他人很有关，不管是你爸妈，不管是你的朋友，或者是说你的另一半。但唯一能够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个瞬间应该是你们都有不同的成长背景，不同的想法，那这一段就是每个人有自己的业要能够去还家这样。
我觉得这段应该，我说不定比彩商更有感觉，因为彩商就是跟他爸爸一样，都是一个自由系农夫的系列，我蛮羡慕的，但是我还蛮有感觉的，就是我有两个层次的感觉，一个是 TFT 的负责人的这个感觉，因为我之前其实常常被问到说，TFT 刚成立的时候最大困难是什么？那当然有很多很多困难，但是其中一个我最没有预想到的困难，其实是就是说要报名 TFT 的相对都是比较多是青年人才的父母亲，就是这是我没有设想到的，因为我原本以为说哎，可能青年人才本人会需要被说服啊，需要就是有被支持啊等等，就这些都是我原本可能设想到的面向。但后来我真的在前面几年，尤其是 TFT 还比较没有建立起就是可能比较大众的公信力，或者是还没有很茁壮的时候，我甚至曾经半夜就是接到一个，我不知道我的电话怎么出去，但是我就是半夜接到一个非常非常气愤的家长，就是他的小孩已经二十几岁，二十中间这样子，然后他小孩报名了 TFT 计划，然后他情绪非常非常激动，然后接近半夜的时候打给我，然后就是警告我说，如果你敢录取我儿子的话，我要跟他断绝父子关系，而且就是我找媒体弄死你之类的。然后就是然后还说就是你一个人有理想干嘛拖累我们全家，你知道他平常在他原本工作可以赚多少钱吗？这样子。对，那我在那当下其实也是很无助，也很心疼，就是说这位报名的伙伴这样。那我自己在22岁的时候，其实我爸妈还算就是没有一定要我去追求他们的某种心意，可是我那个时候还有我的外公外应该不是我的外婆，就是我的外婆那个时候还活着，后来她过世了。就是我每次我在美国读大学嘛，然后我在回台湾放假的时候，她就一直会很难过的说，就是安婷啊，你是我们家最会读书的人，我们家都还没出过一个博士啊，那就是为什么你不要去把博士读完，让我们家可以光宗耀祖啊什么的。对，那其实我真的对读博士至少在那个时候是一点兴趣都没有的，但是我心中还是会有一种好像亏欠感，觉得哇，这是外婆的一个心愿吗？那我要不要去回应这个期待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好像是一个真的蛮常见的一个情境。那可是我现在过三的我来跟，如果我可以坐时光机回去跟那个时候的我说什么话，我真的很想就是回应刚杜莹说的，因为我自己觉得其实不仅是父母要练习放手，我觉得其实我们要练习长大，真的成人，因为长大不是只有做决策的自主权，其实也代表扛很多我们过去还没完全成年，还没完全离开父母成为独立的个体的时候需要扛的责任。那我觉得如果我们没有就是透过这个沟通的过程也去练习真的长大，真的独立，真的脱离父母，不是只有那个自主也去扛这样的一个决策的后果跟责任，那其实真的就算我们父母愿意练习放手，其实那个就算他们单向的练习也没有办法构成我们成为一个我们自己更想要成为的大人的这个画面这样。对，所以我觉得我回头想跟22岁自己说，就是不管是外婆还是各式各样的其他人，可能是主流社会或者其他家人的期待，就是其实期待里面通常都带了很多的善意，虽然说这些善意会让我们觉得很有负担，可能很痛苦，可是如果我们可以就是一方面去接到那个善意，二方面也练习去沟通，然后去成为那个独立的自己，我觉得多年后像现在回头看，可能会觉得那过程虽然很不舒服，但是是很值得的吧。对，那是我现在的想法。
哎，那多年后我就好奇，就是现在的杜颖会怎么跟那个，就是站在南洋街，然后脸上不知道是泪水还是雨水的小杜颖，就是你会对打那通电话的自己说什么吗？
我觉得他很棒啊，他可以这么诚实的打电话告诉妈妈说他不想做了，可是他也可以还是坚持着他的承诺，只是找到另外一个路。所以 我尤其是觉得那个时候的自己是特别想鼓励他的原因是，他没有觉得世界就在这个选择不成功之后就会毁灭，他愿意去看见这个世界即便现在不是走这条路，你还是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去开创出这另外一条路。但那真的很难，就是我连大学毕业唯一一次的毕业旅行也没有去，你可能需要放弃很多很多你本来习惯的东西。可是回过头来，本来你要跨领域的去做一个尝试，很多人都在做的时候，你为什么觉得自己就会成功呢？所以我其实是比较看待说，过去虽然说在这些选择的过程间都有痛苦，但我自己比较迷信的事情是，你只要愿意努力，但是是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你最后都会得到自己心满意足，对得起自己的成果。那我觉得我也很幸运啊，在这些愿意花出时间努力但也牺牲了一些事情的状况之下，都还算走在自己期待的路上。
而且我觉得在刚杜颖的回应里面，我听到一个东西是说，承诺这件事情好像一开始好像是你为了好像为了回应父母的期待，所以你有这个承诺。可是在走这条路上的时候，我听到杜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慢慢把这个承诺的重心放在自己身上，就是这是跟自己的承诺，是吗？就是我刚听到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的那个重心的拿捏，但我觉得这好像不是一个很容易的拿捏。
对，而且特别是我想接的是好奇说，后来你把重心放回自己的一些承诺的时候，你开始做了，就是其实比方说你加入 TFT 也是一个很非典的选择，你从外商然后跳来 TFT， 就是你做了这样的一个承诺之后，其实你说不定还要持续面对很多其他人的期待落差，或者是一些就是好奇的注视的眼光。你怎么对啊？你怎么样去回应做了这样的承诺之后的这个过程啊？
就是好像常常很多人都问我说，大家很喜欢问嘛，为什么要从原本在 IBM 的工作来到 TFT？ 那大家其实在问候的时候，其实你也发现很有趣，大家都常常说，哎，你还在 TFT 上班吗？就好像大家预设说我应该来的时候很快就会离职这样。
差不多要离职，怎么还没离职？
对，就是我发现，其实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确有它的刻板印象在的，就是说当我们在谈所谓的好工作的时候，可是其实这件事情就是社会永远会有它的定义，或你身边的他人也永远会有它的定义。但回过头来，真正重要的问题是，那你的定义是什么？那你的定义当然会受其他人的定义影响，也当然是很正常的，会受社会的压力持续的折磨，或是不断的让你想要去反问你自己，这都是完全是正常的，没有才会很奇怪。那回过头来，就是那种夜深人静的时候，你要问问自己。我很喜欢那个，应该是亚马逊贝佐斯说过一个最小后悔法则。你想到你今天80岁的时候，你回头看这个选择，你会怎么评价这个选择？它真的有这么重要吗？它真的会这么影响你未来一辈子的发展吗？或者是说，你其实真的做了之后，至少你80岁的时候，你觉得我很骄傲，我曾经愿意勇敢做出这个尝试。那这其实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做法，来面对说不管是他人社会期待的挑战的时候的自问自答。那我只是想特别强调，他永远都在痛苦的，我永远都会回过来想说我是不是要加入 TFT， 但是你也永远会因为有了这样的自问自答，其实你很永远会觉得很满足，说对，如果我80岁来看这件事，我还是会喜欢这个勇敢的自己，那这才是最重要的。
真的觉得勇敢是我刚听到的一个最有感的关键字吗？因为就承接我就是刚刚有讲的，就是说很多我自己在回想我自己的过程，或者是看一些现在就是有来找我的年轻伙伴的过程，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会把眼光放在父母不让我做这个啊，或者是主流的眼光会怎么样啊，可是我们只知道我们不喜欢什么。可是如果真的我们想象我们把这些限制真的都可以克服，我们这些限制如果不存在的话，真的扪心自问说，那你呢？你选择的话，完全你自己选择的话，你自己选择的优先次序是什么？那你的核心价值或核心追求是什么？ 其实很多的我们或许是回答不出来的，我们只知道我们不想要什么，不想要被就是一直被期待，不想要被限制，可是我们真的也不知道我们想要什么。所以我觉得那个去挖掘自己真的想要什么，即使他跟别人期待的不一定一样，那真的是需要很多勇气的一个过程。嗯，而且我觉得在杜莹的刚最后这一段的画面里面，有听到另外一个是小安婷应该很有感的，因为就是小安婷要毕业的时候，这样讲会不会很过分？小安婷就是
有点过分，但没关系，我容
易。反正小安婷当时候也是，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特别幸运的人，就是会有选择困难嘛，因为就是反正好像。就是说假设你要选餐厅好了，反正你现在假设就是钱不是问题的话，哦，我又有就是米其林餐厅，我也有台湾当地小吃，然后我也有什么意大利式的、希腊式的、美式的，就是中，反正就是你有各式各样的选择的时候，反而我会很 care 说我们选错、选失败，好像我就是这个选择好像很重要、很重要，我就会忽然就是说很害怕失败、很害怕未知，所以我可能就会各种爬文什么的。可是我觉得在做职涯选择的时候也是很类似的，其实往往会觉得很痛苦的人，通常是其实最幸运、最有选择的人。像我当年也是，我觉得其实我回头看，我真的是幸运到不行的一个人，我有这么多可以选择的可能性跟筹码。可是就因为这样，所以我特别害怕，我特别不勇敢，我特别不敢去面对未知，就是然后我会很想计算清楚，一切都知道了我才要投入。嗯，不过现在回头看，显然我就是也从这样的一个惧怕里面走出了一些非典型的属于自己也不后悔的一些选择，然后现在回头看觉得好像真的有价值的事情是不可能不冒一些风险来的耶。就是如果我都只在已知里面去做选择，那其实我也只在次等的选项里面，我不知道，就是说只在受限的选项里面去选择。那如果我真的想追求人生中可能最丰富、最有价值、最无悔的选项，那这些选项也没有一个是不需要我们相对的付上一些代价跟相对的付出一些承担一些风险的这样。所以那是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从杜莹的故事里面听到好像很勇敢的地方。嗯，
我想接续着安婷刚讲的东西分享一个，就是其实我觉得现在22岁的大家会比那个时候22岁的我还要更辛苦一点，因为现在的选择其实比那个时候更多了。
嗯，
就是以前真的甚至再往前看，以前对企业来说他唯一需要交代人就是股东，但慢慢的你会发现当企业也说他要交代人是利害关系人，当以前企业就是为了赚钱，现在他开始需要在意更多的事情，现在开始有这么多永续价值啊，这些公平正义，其实它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越来越多元的价值开始被大家在意。也就是说现在你要选择工作的时候，你有更多的选项，你有更多的变因在考虑。那我觉得这其实是现在就 echo 安婷刚刚讲，越多选择好像让你的选择变得更困难，就像这个菜单上的菜越来越多越来越新，那你其实都很想尝试，那这对大家来说的确是一件很辛苦的事。
同意。哎，不过我刚刚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有忽然有个就是包含从小安婷跟小杜莹或者小沙包 的故事里面就是我听到的东西是说，当然当我们在一个幸运的位置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选择，然后这选择也会带给你一些选择困难，但我也听到这里面也是会有很多限制。那个限制可能是比如说你要就像刚刚杜莹说的，你要回应的可能是不同股东的期待，或者是所谓的就是企业社会责任，或者是说回到个人身上，你有父母的期待，或是有一个所谓的主流的期待。所以我觉得好像在一个选择很多的同时，其实不可否认是那个限制也是存在的，而且甚至限制也是不少的嘛。
对啊，说穿了大家就会问你，大家如果在二十岁在找工作，大家会说我真的就还是想知道我这份工作会拿到多少钱啊。
嗯嗯，
就这还是永远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我常常遇到好像有人误会说来非你组织工作就不会在意薪水，那或是去做志工，那我拿什么养活我自己，拿什么吃饭，还是需要钱啊，你怎么可能工作不赚钱。
对，
这样。所以不过我觉得回到真的很落地，你还是要问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嗯，
那你到底需要多少钱？
嗯，
那不现实的问题是我永远要赚比别人多，这是不现实的问题。
嗯，
在跟我一样年纪的时候 Mark Zuckerberg 不知道已经赚了多少钱了所以
所以我觉得也因为现在社群媒体这么发达，我们可以很快速非常及时无时无刻的就在不断的跟他人比较，或是拿讯息然后来轰炸别人之类的。所以但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尤其是我曾经为了这个现实这件事，很具体的就是从安婷邀请我去 TFT， 然后我在这中间很挣扎的过程，我是在过年差不多的时候吧，回到家我就坐下来跟我爸爸妈妈说，我想问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到底多少钱我可以去 TFT 上班。
嗯，
那这是一个我觉得必须落到这么现实、
嗯、
那你才有办法跟大家达成共识。那我回来其实我也跟安婷就是也是蛮残忍的，我就告诉安婷说，我今天不是来跟你谈薪水的，我可能会谈高一点啊，让你杀一点啊，或是我们有什么来来回回，说就是这个。
嗯，
如果我们今天有机会，那我觉得我们很幸运，如果我们还彼此都还没准备好，那或许我们还可能有下一次。
嗯，
他也不，他就是一个这么现实的问题。那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很现实的来跟身边的人互动，来跟自己互动，那这样才有办法推进这件事情。
嗯，
我觉得如果杜莹最后讲的那一个他来跟我讲那个画面，其实我觉得那真的是一个 不仅是现实，我觉得是很真实。就是因为我觉得杜莹那时候跟我讲的时候，我没有觉得他好像很现实，或现实好像很势利，我完全没有那时候接受这种感觉，我接受到是一个很真诚很诚实，就是很不卑不亢的一个沟通。那我也意识到说在那个时候不应该，我认为啦，就是如果真的是一份对社会有贡献有价值的工作，不应该是要人才好像附上自己没有办法回应自己生活中最底线最现实的问题的状况之下才能够来做，我觉得这不会是一个正向的人才循环。所以杜也知道那时候就是我做的决定是，我不仅回应他那个个人的期待，就是我回去跟何彩昌有事情，又回去跟何彩昌说，我觉得我们整个薪资制度刚好今年趁杜莹就是提出这个需求的时候，我们整个来 upgrade，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应该挑战自己，就是如果我们不挑战自己去回应这些，就是我觉得其实很根本的现实或务实的期待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就没有办法进入一个人才的正向循环。所以或许真的做 NGO 不会让我们大富大贵，但是也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我们也会觉得我们不敢，完全不敢开启来聊这个，好像聊起来就很低俗，很那个叫什么铜臭味。可是我们发现不会啊，就是其实重点不是说不能谈，而是说我们对于我们所谓的机会成本的计算不会只有钱的。就是这也是杜莹常讲的，就是说薪资当然是一部分，尤其像我现在当妈妈，薪资就是很务实的，就是我小孩的尿布啊，小孩的尿液粉啊，就不可能不谈这些东西。但是机会成本里面也包含很多其他的，比方说我就印象很深刻，我25岁26岁那前后，就是老实说我的同学也都是在学业上表现得很不错，蛮有工作选项的一群人。那如果就是晚上聚会啊，或者是就是同学会啊，差不多二十六岁的时候，就是开始有一股就是非常负面能量，就大家要不然就是下班之后在买醉，觉得很痛苦，不喜欢找白天的工作，觉得白天就是被当一个螺丝钉，或者觉得很浪费人生之类的；要不然就是开始疯狂离职，然后做一些原本自己会觉得很跳痛的，根本不在他原本职业规划的决定。比方说，就是有一批人疯狂去申请打工游学，就是你问他说你为什么忽然要去澳洲拔杂草？他也不确定，但他就是想，他需要离开，他受够了之类，就是在那个时候有一批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我就当时候就觉得，就会问我自己说，我没有我没有在那个时候觉得我忽然要就是为自己活一次，做一个好像很悖逆很叛逆的决定。我也没有觉得我需要靠下班后的买醉来弥补我上班的时候的不满足。所以我觉得比起他们，其实老实说我选择了一个就是机会成本很低的选项，因为比起他们为了就是其他的他们可能不那么快乐的选项需要额外付上的代价，就是老实说我很幸运，而且就是我蛮富足的，就是不是只是说有钱或什么，我觉得是很富有的。我觉得有钱跟富有也不太一样，所以如果有人现在来问我说啊，你去 NGO 工作你会不会算机会成本的时候，我觉得我会算，只是我的算是可能不是只有很线性的，就是只有一个金钱的选项这样子。
嗯，了解。
我想补充安婷刚刚讲的，就是关于钱这一块，因为大家在找工作的时候，大家知道其实它叫做 package，就他给你 offer， 给你愿意录取的时候，他其实叫做 package， 他应该是一个包裹的概念。那钱当然是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但如果在22岁找工作的时候，绝对要记得 他用这些钱邀请你来做的这些事情也是他提供给你的，然后他提供给你的同事也是他提供给你的，他提供给你这个工作的成就感也是他提供给你，但这里面有一些双向的关系。那在这里面你要想的就是你人生中最宝贵的东西其实是你的时间，那你要拿这个最宝贵的东西每天来做什么样的事情，那是你隔天期待放假还是你隔天期待上班。那尤其是我最近越来越多时间有机会跟大学生去聊工作啊，或什么一些刚毕业一两年的人，我最喜欢问的一个问题，那我觉得不管你是还在找工作或是已经在工作，都可以试着问问看自己。我的问题是这样，就说请你诚心的面对你自己，然后告诉我你喜欢你的工作吗？你喜欢你工作上的你自己吗？那我觉得这个问题的反应都非常有趣。其实我几乎不会遇到有人直接告诉我不喜欢，我最常最常遇到的人都是告诉我说我不讨厌，然后我很少很少很少遇到有人可以告诉我我喜欢。那我特别想谈的是这群不讨厌的人，其实不讨厌对我来说他们也像是在保护自己，因为好像讲出自己不喜欢好像很奇怪，就像我们在评那个回馈单的时候都喜欢选五分六分，不会选到九分或是一分。但这个不讨厌里面是也是很复杂的情绪的，他没有办法真的说我很讨厌，我真的也还是需要这份工作，可是我真正想问的问题是你最宝贵的时间为什么不应该是花在你最喜欢的事情上面呢？我们每个人都很公平，一天就是24小时，那你每一天其实花最多时间应该就是在工作上面，因为你通勤其实也算是你为了工作所付出的时间成本。那我们花最多的时间却不见得每天在做我们最喜欢的事，甚至我说不出喜欢的事，那真的就让每个人的工作也变得很辛苦。那这我觉得是一个很大家都很值得来探讨跟自问的问题。那接下来大家可能就会想说，那我到底要怎么找到那个喜欢？就是说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再交流一下。对，
我想快速就是在杜云的讲的这个里面，我就是想到说一开始这个问题是在问说好像有些限制，然后我听到其实有很多限制是自我设限，就是说社会上已经可能给我们很多主流的刻板印象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些条件啊需求啊，就是是已经是一些限制了。可是即使没有这些限制，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自我限制，就是说要不然是说我这样就可以了啦，就是我不讨厌就可以了，就是我们降低对自己的期待跟标准。或者是说我就觉得就是找一些，比方说我读会计系的，那我就是应该做会计工作啊，我读法律系的，我就是应该做法律工作啊，就是像杜颖读社会系，我不知道你要做社会工作，后来就是他后来读 商学院的研究所，那所以你就应该去从商啊。就是我们某种程度其实有很多借口或者是说法是可以让我们好像很合理的自我设限的，可是我觉得那往往也是很可惜的。就是我记得那个毕内人，就是 Ray， 就我老公，就是他以前在就是他以前是医学生嘛，然后他实习的时候是在安宁病房有一段时间，然后就说他在安宁病房里面只看过两种后悔，一种后悔就是有一些关系，重要的关系没有和解，或者是没有到达一个 closure， 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就是未尽之事，就是有你真的很想要的东西，那就是他没有在他躺在安宁病房之前去追求。那我常常就用这个来提醒自己说，外在给我们的限制已经够多了，那不要连我都自己都帮自己自我设限这样。所以这是我刚刚最后听到杜云讲这包想 echo， 是说其实不管是哪一种说法，就是如果我们抓到自己在自我设限的话，或许都可以跟自己开个玩笑，就是调侃一下自己说，就是你到底是站在谁那一边的，是站在限制这一边的，还是站在自己这一边的。那我希望我们永远都选择站在真实的诚实的自己的这一边。
那就刚听到很多故事，然后我觉得很有趣的是，甚至有些故事是我跟安婷跟杜颖我们三个人一起工作那么久就不一定有听过的小故事，所以我刚刚自己也觉得听得很享受。那我觉得来到收尾的时间，我觉得一个问题吧，我们大家可以尝试回答一下，比如说刚刚是回到22岁的眼光在描述这些故事，那如果现在回到现在的我们此时此刻奔三或者是以 已三，就已过三 的我们，就是 有什么是最后想要送给不论是22岁的自己，或者是现在在聆听这些想法的大家吗？
我想谈，就我想送给现在正在准备找工作啊，或是已经在工作的人，就我自己观察到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我们其实现在每个人是活在很 on demand 的时代，就我随时想看什么影集一次就可以全部看完，我现在想吃什么想喝什么都可以马上就有人送给我，我其实很不需要等待，而且什么东西都是努力的优化使用者体验给我，所以我活在一个很多生活体验都在越来越好的地方。但生活其实不是这样的，工作也不是这样子的，这就是你在选择这些事情的时候，它从来不是为了你设计的，所以你没办法同时要赚钱又赚意义又能够早点下班又能够有遇到好同事，不是事情都是可以给你选的。也就是说其实回过头来事情是反而是更多是你绝对聪明如你可以挑到很多值得抱怨的地方，但抱怨其实从来都不会改变事情，唯一改变的可能是让自己变得更辛苦而已。所以我想送给大家就是知道你不是活在一个 on demand 的时代，然后能够做出愿意为了能够让自己拥有更多选择的空间而更努力去改变跟你不一样的事情，这是我想送给大家的。
那我来问问看安婷姐姐有什么你又不想要送给大家吗？
你一定要强调姐姐就是了我觉得我最后想送给大家是一个有点哲学但是不一定立刻要有答案但是可以放在心里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人为什么要工作，就是工作的意义是什么。其实这是一个很多哲学家问过的问题，那你会发现说在一些少数的案例，比方说有些人可能中了乐透，其实他一辈子也不需要工作了，可是他后来会发现他还是希望找一些他手上可以从事的事情，就是即使到他不用赚钱的时候，作为人好像我们被创造的方式，我们的内建的预设，就是其实我们透过工作是可能有在自我实现，或者是其实透过工作也在成就自己，或者是那也是我们内建所需要的，并不是只是为了某些外在的条件需要而已，那些东西不是不存在。但是我想最后送给大家的是，就是如果有机会有的时候稍微回到自己的房间扪心自问的时候，真的可以想想看就是你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就是一个人把他的时间放在哪里就代表他最重视这个东西，甚至他最信仰这个东西，那他的心在这些地方他就会成为这样的人。所以我觉得如果工作是我们成年人生之后会花其中一个多数的人会花非常多时间在处理的事情，那我们的不管我们想要或不想要，其实我们有很大一部分的信仰，或者是我们很大一部分的人生我们的心思意念都是在我们投资最多时间在的事情上面。那到底就是说这一个这么重要的事情，其实某种程度很大的定义我们是谁，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的这个事情，到底跟我的这个选择有什么关系？我有没有不断的在检视自己就是最核心的这一个，可能讲到更哲学，灵魂的渴望，就是什么样，我手上做什么样的工作，是即使我其实已经也不用赚钱了，我都会觉得是很值得、很无悔，然后有机会去成为我想成为的那个我自己。那我觉得这个可以留给大家，不是一个答案，但是是一个或许可以持续放在心上，即使像我现在步入中年初期，也持续可以再问自己的一个，我觉得很值得问的问题，这样子。
而且我觉得刚刚承接就是杜颖在讲的是说，人生它不一定这么快就可以满足你的需求，那里面包含很多耐心。然后到安婷刚刚在讲说，就是你到底为了什么工作？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好像可以延伸去探问的吗？就是我想要另外一个切入点是说，不只是问你想要选择什么样的工作，然后去问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然后在这个前提之下，你也可以去问的是你想要过一个什么样的理想生活。就 这好像是一个画面感去带出说，那如果假设现在是22岁的我，那32岁的我40岁的我想要过一个什么样的理想生活，回推回来这个选择是不是可以帮助你抵达你的理想生活。我觉得好像是承接在你们两个的这个分享之下，我觉得可以提供的一些些想法，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 所以
对，在收尾以前我只是想最后补充一个，如果说听了这一些你只是觉得压力很大，我现在就22岁，我人生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我真的不知道灵魂渴望是什么，我想最后补充的是说真的没有关系，你可以带一点幽默，就是就像我们可能前面几集讲到的 It's okay, don't take yourself too seriously, do something kind, 就是 make someone laugh, you will be okay, 就是我觉得最后想跟你说，现在我们讲了一堆事后诸葛，真的在22岁的我们就是迷惘到不行，碰墙到撞墙到不行，然后也做了很多所谓的错误，可是这些东西 you will be okay 都会是有价值的，所以如果现在这一整包听完，希望是带给你是就是是一些滋润，但是如果说它带给你是一些压力的话，希望最后告诉你说真的没有关系，没有那么严重，你会好好的这样子。
没错没错，然后各位务实，如果你听完这一系列毕业季的 podcast 觉得焦虑无比，那哎，欢迎你就是回信给阿迪亚，他都会收到，就是啊，如果你想要收到我们的那个电子包每周的阿迪亚来信的话，就是也欢迎你就是留言小纸条，然后让我们得到你的 email 这样子。哎，对，瞬间毕业季就这个转骨汤系列就来到最后一集，然后希望这些内容可以或多或少跟现在的你有一些对话，然后希望这些对话可以有一些灵感，那就算没有灵感，听听作为一个陪伴，对我们来讲也都是一个我们很荣幸的事情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的podcast 就到这个地方，然后如果喜欢我们的 podcast 的话，可以到 Apple Podcast 给我们5颗星好评，或者是想要跟我们聊更多，想要认识我们更多的话，欢迎到我们的 Facebook 跟 Instagram 上都可以找到我们哦。好，那我们就这样咯，拜拜
拜拜
拜拜。